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雅。
今天我们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欢迎张斌。
你好。
还有一位也是我们本地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宋小南先生。
哎，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今天呢是美国大选选后的第二天。大家可能都知道，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以大幅度的领先的优势啊，就是战胜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夺得了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宝座。不知道两位对这个结果有没有感到意外？
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没有认为这个 Trump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有我们整个 family， 还有我们整个公司呢，其实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些朋友呢， everybody think it's Hillary， 好像是这个胜算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个 surprise， 就是。
这个。我这小袁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星期一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说Hillary 好像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了。当时我说不一定，我表示过多次我对这个民意测验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不是特别可靠。因为我记得我也说过，就是说有些接受调查的人呢，他不一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他可能支持 Trump， 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他，哎，你支持谁啊？他说我支持希拉里。就是说他一个呢，他是对这个传统媒体的一个就是恶作剧，一个挑战，就是我甩你一把，我耍你一下。再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呢是就是为了他就暂时就是各种原因他不想说出这个真话。那么这次选举呢，就是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啊，就是所以我今天也听了很多评论，其中也听到有不止一个人就表达了跟我说过同样的想法，就是说看来这个民意测验是不是很可靠，有的就是很多人没有说出自己其实真正的想要投谁的票，所以为什么会误导了这个一些分析家。所以 Trump 昨天获胜我并不是觉得特别意外，因为我这个根据自己周边的这些朋友同事邻居亲戚，就是支持 Trump 的人非常多，在这样一个华盛顿州一个深蓝的州有这么多人支持 Trump， 那你可以推广一下到那些粉红的深红的州，你会有多少人支持他，所以我不是太意外。
我也今天听那个 NPR 的广播，他们采访了就是南加州大学一个媒体研究中心跟洛杉矶时报的那个民意调查中心，他们的那个民调是比较靠谱的，很多时候都是川普领先，只有十几个民调当中只有他们是接近事实的。然后他们问，就是这个电台就问他们是怎么做的，他就是采访的时候就跟传统的问那个你是支持谁不一样，他就说你有多少的可能性，比如说你百分之多少会支持那个希拉里，百分之多少会支持，就是个人也要弄一个比例，所以
问卷方式确实也很重要。
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权重，比如说他选了一个黑人，他这个民调当中因为只是有限的人嘛，可能黑人只有一个，但权重他特别大，他黑人代表了一大个群体，这样子的话他就会可能一不小心这黑人喜欢某个人，说不定就把整个民调分数就拉低一个百分点都有，所以呢，这是民调传统的跟现代的方法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有些人呢刚开始的时候是想选择这个 Hillary， 但是这个、
嗯、
最近一个星期呢就是有些 FBI 的这些新闻出来、啊、说这个 Hillary 怎么 corrupted 怎么腐败啊什么的，就有很多选民呢改变了主意。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对，虽然说在大选的前几天 FBI 的那个 Director Comey 又站出来说对这个希拉里的 conclusion 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也觉得我很同意，我觉得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希拉里还是对为这件事情受了
影
响、
啊、
对
影响很大。
Comey 的最后一个决定我觉得已经 too late 了，因为他已经到选举还有三天吧、
啊、
我想记得就是三天的时候，
对
对
对
对，
他说
两天前应该是，就是
两到
大选是
周六，
都是星期天宣布的吗、
哦、星期天宣布、
嗯、所以只有两天时间、
嗯、
两天时间吗？他宣布之后就是第二天美国的股市就大涨，然后民调一下子就向上了，很多人就以为这个希拉里基本上起死回生了。
那个时候实际上很多人票已经都寄出去了。
嗯，
对，是是是。
那像刚才张总提到的，就是 FBI 的第一个决定，科米的第一个决定，就通知国会的那个要重新开启调查的那个决定，我觉得那个杀伤力还是相当大的。
对，
就是那个出来以后，民调中间就是 Hillary 他的那个就是下降了好几个百分点。
嗯，哎，我是在那个微信朋友圈、啊、有的人就感到非常的愤怒，就觉得川普这么一个人侮辱女性又侮辱各种族裔的人，这样的人竟然当美国的总统，这样子让他觉得就是好像美国就不是他梦想当中要来的地方。那我不知道那个博雅你有愤怒或者有这种类似的情绪吗？
其实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当时看到 Trump 那种录像还有陆陆续续蹦出来指责 Trump 说自己以前被 Trump 骚扰过那些女性，我自己也觉得我看他那个录像的时候我也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后面如果你仔细想一下的话，因为这次竞选所有的基本上大部分的选民都在说我要选 lesser of the two evils， 我要选两个里面稍微好一点的。但是如果真的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那个录像毕竟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情了，然后我觉得 Trump 后面他也出面道歉，他说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个大选也让我成长了很多，我相信他说的这个话。而且如果真的说要从两个 evil 里面选一个的话，我宁愿相信 Trump 他是一个 personally horrible 的人，但是希拉里的 horrible 是针对整个美国的，这是我的想法。
那个 Ben 你的想法呢？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人无人、no one is perfect， 当然Trump 这个人呢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不能因为他犯了这个错误同时曾经犯的错误，所以说我们就不给他一次机会说来这个振兴美国经济。因为我们 in big picture what are we expecting from Trump， 我们 expecting from Trump 是他的 strong leadership， 是他的这个 business 这个 sense。 I believe he will creating more jobs for America， he will be better fit as a leader than Hillary for the US economy in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好，那就您的意思就是川普的领导力比较强是吧？
对，所、so、以 I think
给美国带来更多的机构、
yeah,
就业机会。
Yes, I think as American we should forgive him because no one is perfect. In the meantime, I hope once he becomes US president, he will change, and his team surrounding him will monitor him, will influence him, and in the Congress will keep eye on him.
所以你觉得他当了总统之后会改，因为有各种监督的体系。
是，这是美国为什么好的地方。
嗯。
那 Frank， 你对这个结果
是
什么想法？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
我知道你是投希拉里的。
我投希拉里，我为什么？我上次在一个微信群里我也发了一条，我就说我也考虑过投 Trump， 但是我考虑再三，我没有投他，主要是觉得对他这个人还是有点不放心。因为希拉里我们都已经比较了解了，他是一个传统的政客，他从这个克林顿当总统，他是第一夫人，然后后来又当了这个参议员，又当国务卿，是吧？他就是说是就是一个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底的这么一个美国传统的这么一个 政客吧，
嗯，
那么我想他是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他在外交政策上将要怎么样，他在国内经济上、政治上、那个社会政策上会采取什么措施，大家基本上都能看得出来。Trump 呢说了很多就是说投选民所好的话，但是我不是太相信他能做到。第一，他能不能做到？第二，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这么做？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他有没有这个决心？这都是问号。那么还有一些话呢，就根本就是不靠谱的话了，什么45%的关税要收到中国，这个是根本就是我上次那个星期一我就说了，我说这你像所有的美国的这个零售商，这些什么沃尔玛、像 Costco 啊，这你收5%的关税，人家这个店全关门了，这个几十万的雇员要失业，
不可能，
这个是就完全就是投其所好，就是瞎说的。那么我觉得我就不想投票给这个人，我觉得他上来以后他有点太任性、太随意，当然他会受到国会的制约，会受到这个媒体的监督，受到选民的这个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就是，但是我也理解，就是说很多人投票给他，觉得就是说，正如刚才说的，就是希拉里一方面是他大家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短处就是说。他就是在既定的这个政治圈子里面，是吧？那 Trump 是个局外人，所以很多希望有变化的人呢，觉得我们就赌一下 Trump， 这个看看 Trump 没准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获胜，其实也是我也是刚才我说了，我就没觉得太意外。
嗯，
现在美国很多城市都爆发了反对 Trump 的游行示威，那么这可能也是。对这个结果不接受甚至比较愤怒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表露啊。
对，现在就今天晚上纽约、芝加哥、波特兰和西雅图都有大规模的反对 Trump 当选的游行。
我觉得这可能是昨天的一个意外，一个 shock。
嗯，
那么这个 shock， 这个今天大家到学校到单位然后互相交流了以后，互相表露了交流了这个愤怒或者失望，那么说好我们晚上去游行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这个就是说败选的一方特别是这些年轻人啊，他会出来发泄一下怨气，发泄一些不满，过一两天就会，我觉得就会过去的。这个在小布什当选和奥巴马当选之后，美国都有零星的发生过抗议，就是说He's not my president， 就是包括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嘛，
嗯，
所以很多有些白人可能也不能接受。那小布什呢，当时因为他是比较保守，而且又这个
他小布什连任的时候有些抗议，
对，
因为
连任，对，
嗯，
连任的时候，
因为有
战争政策
了嘛，对，
对，伊拉克战争很多人很不满嘛，就是说当时也是有一些反抗，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多数美国人还是知道游戏规则的，就是说。发泄一下也就算了，不会，我不认为会酿成什么大的事情。而且美国也是个法治严明的国家，你也不可能做什么太出格的事，你要出格呢，你就警方就要把你抓起来了，是吧？所以让他们走一走，然后叫一叫，喊一喊，明天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Agree。
嗯，我昨天看那个开票，就是一开始也是受那个就是 guidance 啊，就是你应该看哪些摇摆州或者是战场州啊，
嗯，
所以呢一直盯着那些州看，比如说佛罗里达或者俄亥俄、北卡，结果后来大多数州都是翻红了，那没什么悬念啊。
嗯，
这个现在是这个结果，比如说女性大多数支持希拉里的，然后少数族裔，不管是西裔啊或者亚裔啊、黑人啊，大多数也支持希拉里的，好像这个基本盘跟那个奥巴马的时候差别不是很大，虽然也有一些差别，但是呢，结果真的没想到会那个有这么大的一个就是差距就被那个川普大幅度的给超过了。那你们觉得这个川普能够赢得大选，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个人看的话，主要是因为这个 American citizen look for change， 因为最近这个十几年，这个美国经济还不是很好，你看这个American average people's income， you will know， right？ So I think American citizens, they look for some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re sick and tired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the current system. People, especially in those middle west of states, those people there, they're not like very international, lik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or New York City or Seattle. They know global economy. Those people in the middle west, they don't see that. They only see, you know, every day, you know, what's there for them, right? And their interest is that their benefits, their next generation, their education systems and tuitions and payments and mortgage and that kind of things. So they're sick and tired of the low income.
所以一个总统连任了，就是这个政党，在总统宝座上就是当了八年了，再要继续，这个政党执政比较困难，是吧？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个 Hillary 跟这个奥巴马差别不会太大，因为他们都是民主党，他们都是民主党，差别不会太大。所以说他们这个最后一分钟，有些人改变主意 ，like what I said earlier. So they give Trump an opportunity. I think they're expecting some changes in the next 4 years. This is not totally shocking. It's understandable.
那我觉得有点让我吃惊的就是奥巴马一直在助选，而且甚至他太太就是米歇尔也经常在助选，而且说的话蛮有力量的，我觉得就是抨击那个川普对女性的态度啊，哎呀，这我觉得如果希拉里当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的话，以后说不定米歇尔也会那个步他的后尘了，都有这个想法了。
米歇尔每次演讲都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是吧？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没帮上什么，
没帮
真的没有那个没帮上大的大忙。
也、yeah, 同时就是我不是反对奥巴马的一个人。OK, if Obama, you know, he also did a lot of good things for the U.S. economy, but take a look, the 8 years Obama, you know, in control of the U.S.leadership, what really major progress he made? Think about it.
这个川普获胜的呢，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呢，就是说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选民中间也有一个喜新厌旧的这么一个心理。实际上从美国立国200多年来，就是一个政党连续执政三届，共和党在200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内战，林肯之后，然后共和党又继续当选了。那么另外一次好像是就是里根的两届之后，老布什当选，就这两次。
里根可能是那个名望太高了，
里根比较 popular, 然后、
而且老布什他的副总统，
对，老布什呢沾了里根的光，那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叫 Dukakis。
杜
克斯呢又比较可能当时是他有点这个 too liberal 了，所以有些美国人不能接受。那民主党方面好像只有一次去统计啊，就是说两个任期之后下面又任，所以你看奥巴马当了八年，所以这个大家想换一下。
我觉得再 liberal 都没有现在这么 liberal, 现在实在太 liberal 了。现在什么男女可以用同一个厕所，然后就是说你可以进那个你自己认为是什么性别的那个厕所，那有的人就故意去你厕所，说起来我认为自己是女的，实际上是男的，你不是
这
个
恐怕实际上没有传说的这么严重。其实如果你要现在进女厕所，你可以试一试，你肯定会被抓起来的。对，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程序和规
定，但是因为他法律上基本上是允许之后，确实会增加很多的困扰。
对，肯定是有一些就是会带来一些困扰。
现在这个案子
我觉得是
最高法院
应该是弊大于利的这个事情。为了极少数人那个变性人或者什么，为了给他们为了方便他们，就牺牲了大多数的正常人。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好像支持同性恋就变成了主流民意了。
是 push 的太过分了，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对，我个人是不同意这个做法。
对，
这个 liberal 是比那个杜卡基斯那时候的 liberal 真是已经超得太远太远。
他因为跟整个这个时代和社会有关系，
嗯，
就像那个时候你要调查美国民众的话，说可不可以让大麻合法化，那个时候大部分人美国人都会说不同意。你现在在调查的话，那这个比例就不一样了，整个这个社会在变化，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意思想都在变化。
尤其是我们生活在华盛顿州，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对这个 too liberal 的这个感受真的是非常深刻。
所以我想这一次像美国也是一个宗教就是像基督教的信仰者比较多的一个国家，说
它是清教徒创立的国家，
叫 Evangelical
对
吧？对 Evangelical 的这个选民是挺多的，但是这些选民大多数其实绝大多数是投川普的，
对，
因为他们其实不喜欢这个奥巴马做的太 liberal 的这一部分。
他主要是对民主党的这些社会政策不满，包括堕胎啊，包括同性恋啊，这些都是，这也是当初支持小布什的这个社会基础。所以你看南方的州基本上都是红色，那南方按照历史上来说的话应该是民主党的这个大本营啊，
对，
就是黑人很多，
那个，
过去这个民权运动的时候南方很多州就是基本上是民主党的票仓，但现在基本上全都被共和党拿走。
对，就是像佛罗里达虽然是摇摆州，但是前几届的总统都是选的民主党的，
对
吧，就是，
这个其实美国的这个选举人票制度也是对选举有很大的影响。从我出来之前我看了一下，好像 Hillary 的这个 popular vote 还是多于，
对的，
多于川普，就是说投他，
嗯，
他是加州开出来之前是那个是川普领先的，领先一个多百分点的。
对，但是加州是，
但加州
人
实在太
多，啊，
嗯，
你要从绝对数来说的话，
而且加州那个投票的支持希拉里的那个比例大，特别大，都超过20%。
是啊，
所以这个人口加进去
对
才差一点点，
啊，你如果是要按绝对数投票的话呢，
嗯，
就 Hillary 就当选了嘛。所以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个选举人制有个间接的一个转弯，这是为了保护小州的利益，这个也是正确的。
嗯，除非改变宪法，改变选举法，不然的话，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
对吧？
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
所以这个提那个谁得的那个 popular vote 意义不是很大。
他有一个意义就是说，
得个安慰奖嘛，
是不是，
啊，
他的实际意义就是说在美国总人口中间有多少人，
哦，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好，那我们进一下准点报时和广告，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还有一位是华宇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裁宋小南先生。那么我们演播室还有主持人博雅和我是小袁。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讨论美国总统大选啊，就是一个是情况的当时的情况，还有各自认为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感想跟感受。那么我想向两位嘉宾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在美国的个人的奋斗的经历，就是包括你们美国梦啊，还有在美国的价值观，跟这一次大选的结果，大选的这个方向是不是一致。我们能介绍一下 Benny 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
我是1989年来到美国，当时来到美国吧，就是说有个美国梦，对吧？我们希望就是说，来到美国有个发展的机会。那么这个来美国20多年了，这个20多年，看到美国换了这么多都在的这个总统，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确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你如果真正有个梦想的话呢，你只要持之以恒，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好好的去这个奋斗，你总会有这个成功的这一天的。我觉得这次这个美国这个 Trump 啊当选以后呢，对于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就是说我们以后在美国这个 future 是怎么样，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对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
影响不大，
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我的下一代，知道吧？就是说我两个孩子，对吧？他们在美国成长，土生土长的。那么这个这一次这个Trump 当选以后，对他们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当然，我今天上午，因为昨天晚上呢，就是说两个孩子睡得比较早，他们睡觉之前呢，就是说这个大选的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今天上午他们听说 Trump very emotional。
他们可能都是支持希拉里的，是吧？
因为我女儿告诉我，她说爸爸，她说我们昨天我们学校有个就是凡是18岁以上的这些高中生就要去选，这个大家都公布了是选了谁。她说我们18岁以下的呢，我女儿在15岁，我儿子是12岁，他们学校呢就是说有个什么 simulating 选举，知道吧？就是说假装你在选举一下，你如果说你的各年龄人你选谁，他们学校老师是想听他们这个每个学生的意见。我女儿告诉我，她说我们班上整个这个高中这个年级，这个 10th grader 75%的同学选了 Hillary。 那我们呢，我说你选了谁？他说 ：“It's Hillary。”所以今天上午呢，他们听说Trump 选出来 ，very upset， 不是很高兴。那么当然，作为周爸爸的，我跟他讲说：“哎 ，calm down， 对不对？”我说 ：“You know， 你应该就是面临现实。”我说 ：“Trump， 在我的看法，他对美国的经济的复苏呢，应该更大的希望。我说这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今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事情忘记了，好像是 water under the bridge， it's over。 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这个第一代移民的这个美国梦，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意义不大。当然我这一行生意呢，我是搞这个中美贸易的，我的生意主要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把中国制造的产品 退休到美国来，给美国世界500强公司。当然川普讲了很多东西呢，如果他真的走下去的话呢，对我们生意肯定是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他是不是能真正做得到他讲的这东西，比如说这个关税45%，我觉得很难很难的，所以说我是不是很担心的。Yeah, 这个Frank 你怎么认为？
我是同意，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因为美国这么多企业，美国的这个就是 Fortune 500的公司都在中国，基本上都有生意往来。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关系啊，它不是说我依靠你，你依靠或者我给你就赌一下，它实际上是互相依赖、互相就生存的，就是 mutual benefit， 是吧？如果川普真的要是去推动他这个45%，我认为这个是要碰壁的。我相信他也不会。固执己见嘛，我想在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在真正入主白宫以后，他一定会面对现实的。
那您那个个人在美国的经历，你是不
是
觉得现在还是当初使你下决心留下来的美国，还是这个理想中的美国？
是这样，首先这个就是当初吸引我来的美国，这个我觉得基本点是没有变的，就是这个社会它
是，不管总统是谁，
对总统对这个社会的结构并没有带来巨大的变化，也不可能带来巨大的变化，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那么此外还有一个第四权，这就是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嘛，所以我们对新闻是非常重视，就是说如果媒体没有监督权的话，那政客可以干很多事情，包括这个三权之间可以达成一些黑幕的交易，就是司法啊，这个执法，包括这个 FBI。
现在共和党那个参众两院都控制了，然后司法权可能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子的话，三权分立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削弱。
那我这个和共和党或者哪个党控制参众两院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的这个从业人员，就是司法从业人员中间，他这个司法独立的这个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几百年的这个影响留下来的，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媒体的这种监督作用，和现在新的自媒体，大家就是百姓，就是说假设即使你的这个传统媒体你腐败，你不去报道，那自媒体大家都可以，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我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这两年其实像什么阿桑奇啊，像这个什么，这其实就是一种表现，他通过网络他就直接发出去了，我不需要通过你媒体，你不发没关系。当初水门事件，这个华油也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就是说我这个登这个质疑尼克松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事儿，那么因为华油带了头，后来其他的纽约时报也都跟进，但是因为华油的两个记者是冲在最前面的，他们也挖到了最好的东西，最后迫使尼克松这个作为总统就不得不辞职了。那说到我个人，就是说我认为美国这个和当年吸引我们来美国的这些因素啊，就是它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和这个法治的这种基石，至今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可能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两党轮流执政，风水轮流转，这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这也是就是美国民主的一种体现。刚才半讲到他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也一样。昨天因为他们，我的孩子稍微大一点，两个都是已经是 senior 了。那昨天是一直看到结果出来，我女儿是就是看到最后就说基本上川普赢了，她就不看了，她就很生气就走了。那我儿子呢就一直在看到，然后我说我算了一下，我说基本上你别看了，肯定川普拿下了。那么今天早上他起来说，哎，是不是川普当总统了？我说是啊，那肯定是的了。所以他们两个就是觉得还是很失望的。那我也说了，我说这个就是民主啊，就是 democracy， 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事实。既然他拿到了这个这么270以上的选举人票，他就是总统。那么其实从这个对下一代啊，就是美国政治的发展对下一代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克林顿当选还是川普当选，现在其实都很难做明确的判断，因为美国的经济发展 虽然和总统制定的一些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又有它相对的独立性，它这种经济的这个运行啊，这个过几年一个 recession 然后慢慢 recover 上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独立于总统之外的，就是总统其实对经济真正能就是说看到 recession 来了我能把它 stop， 其实你 stop 不住，它那个经济走到那一步的时候，这个他必须把这个程序走完。所以我上次说，我说那个老布什和小布什两个父子两个运气都不是太好，老布什这个伊拉克打完胜仗回来以后一个得胜的总统，这个名望历史上空前的高，最后败给一个南方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州的一个年轻的州长，这为什么呢？就是经济的问题，但是他挡不住，他已经看到这经济在下滑，但是这个所谓克林顿说的 trickle down economy， 但是他挡不住。这个小布什也是一样，在2008年为什么一个年轻的第一届参议员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一个黑人参议员能够把他打败，因为大家觉得经济太糟糕了，这个 recession 那是 great recession 啊，它虽然不是 great depression， 但是它 great recession， 这个当时失业多少人吗？
我有一个微信上一个朋友，他是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发了一个状态，他说今天对很多纽约人来说简直就是精神上的911，好多同学在教室里面就失声痛哭，教授讲不下课去，有些人说自己的价值观崩塌了，有些人对人际关系开始怀疑，所有人都是一副世界末日的样子，这种感觉极其的压抑古怪。他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而是又想起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不知道这个选举结果如果对特别是年轻人有这么大的影响的话，这个也是很遗憾的。当然年轻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想得比较极端，或者说他可能因为一些自己没有能力控制的事情又不能接受，所以就会想得会陷入一些愤怒或者悲伤的情绪当中。
我觉得年轻人主要还是经验少，他经历的少，因为他可能就是刚18、19刚有投票权，然后第一次或者是比较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参与，他当然都希望自己投的人赢了是吧，然后输了以后就觉得不太能接受。但是你输几次以后，你像美国的如果说比较年纪大一点的选民，这个就是已经司空见惯了，你就You have to take it， 这个就是既成事实嘛，你不能说哎呦因为我不喜欢，对啊，你情绪会有一点受到影响，觉得是有点 depressed 了。我很好玩的一个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客户，他在亚洲住了10年了，作为美国公司的高管，然后他这边的房子是我在帮他这个 manage， 他昨天半夜给我发了个 email 说 Frank赶快看一下把那个房子卖掉，我 I'm thinking about 这个 moving to 这个就是将来在退休和 moving to New Zealand， 说加拿大也别去了说这个是你认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怎么回事，美国人都怎么了会把 Trump 选上去，因为他们在海外看，我想 Trump 在海外可能也是他们觉得不太可能。
对，刚刚其实有一个比如说这样的学生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是受媒体的一些过度渲染的一些一个原因可能是。所以在海外的话，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别的地方，如果信息不对称的话，那它被渲染的那个效果还要强烈一点。所以
也有可能
我觉得那是媒体的力量。因为你想想这次这个竞选三次这个 rebate 这个不是 rebate debate 这个三次 debate
辩论
三次这个辩论水银了三次这个。
其实我觉得川普其实不能说他输的，我觉得很多地方他是蛮有利的，但是希拉里都没有有利的还击，但是媒体很奇怪都宣布希拉里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媒体是在误导他。
我觉得这个媒体的力量是很大的很强大，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尤其就像 Frank 讲的他们缺少经验，他们只是通过 internet 这个 computer or手机上面看看这些新闻，大家都在宣传这个 Hillary 怎么样怎么棒，他甚至的这个辩论好像大家美国的媒体都说 Hillary 赢了是不是，所以说他们多多少少可能是受到一些这个媒体的影响，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从昨天晚上的这个结果呢，让他们都比较 surprise， 比较吃惊，所以说这个都很正常，都很正常。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又到了每年奥巴马医疗保险更新和开放申请的时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您必须在今年10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期间到政府网站重新注册登记，并选择新的健保计划。如果您对2017年的奥巴马健保的申请和注册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中文热线电话425-462-4948或206-427-8860，华盛顿州专业理财保险服务公司Grace Wang 保险理财事务所将竭诚为您服务。
细腻肥美的鹅肝，香嫩缠绵的鸭胸肉，还有烛光下令人心醉神迷的粉红色香槟，欢迎来到华盛顿湖畔的 Alicia Fusion Bistro 法国餐厅，品尝精致美味的法式大餐。电话206-324-638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美国大选昨天刚刚举行，然后川普的当选呢是有不少人是比较吃惊的，但是至少也有一半人是期待的啊。那么川普当选对在美华人应该也有深远的影响。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组织叫American Chinese 啊 ，For Trump， 所以叫 ACFT， 就简称啊。他们在美国很多大城市都筹了款，然后租了飞机，就飞一个巨大的那个有广告，就说，比如说在西雅图的话，他就飞了叫 WA Chinese for Trump。在亚利桑那就是 AZ Chinese for Trump， 那就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所以这个 NPR 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也对这个事情做了报道。他们有一个报道呢，采访了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一个就是小留学生。他当时的回答就是说，他之所以支持川普呢，希望川普上去了之后美国就会高音档，所以呢就是对他自己以后回中国就更好了，就美国弱了中国就强了。所以呢这个呢让很多有投票权的，特别是这个华人啊，觉得挺生气的。他因为华人今年这个华人当中支持川普的人很多，这是比以往是不一样的，以往大多数都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么这次呢就是华人都是自发的支持川普，都是就是可能也是支持他的政策，支持他的理念。所以呢当然就是像这样的活动包括广告也好，川普自己也是知道的，就是有一批华人是支持他的。所以呢这个川普当选呢对在美的华人有一定的影响。川普本人来说，他也是可以说是改变了他对在美国的华人的一个看法，因为他看到有不少华人在支持他。那我不知道你们认为，就是川普当选的话，对在美国的华人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影响呢，我肯定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肯定是有，但是影响不是太大。我觉得这两个党啊，这个共和党跟这个民主党，无论是谁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我觉得这个 Trump 的话呢，他也知道，就是说有很多中国的这些力量在支持他，那么他也知道，他很聪明，他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在支持我 ，support me， 对不对？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个华大的这个学生这个行为呢，他这个心态呢，我觉得是不健康的一个心态。 如果说支持这个 Trump 是因为 Trump 是无能，上台以后把美国的经济搞崩溃了，这样子给中国一个发展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不，这个太幼稚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我们希望这个美国当然强大，美国强大对中国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强大反过来来讲对美国也是很大的帮助，对整个的这个全球的这个全人类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哦，美国领导上台以后把美国的经济搞得这个 disappeared 啊，哦 shrunk， 这个 that's not a good idea。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美国华人来讲的话呢，这个 Trump 对我们很大的影响大，还是影响少？我觉得这个需要 time 去印证。现在目前来讲，因为 Trump 还没有上任，他一月份就可以上任，他上任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政策啊，反华啊，这个或者对中国的这个贸易啊，什么会有一些堡垒啊，这些东西呢？他当然在竞选的时候他讲的比较过分一点，但是他真正是不是将来一月份开始就头一百天马上就把它列出一个 priority， 马上就行动下去，这个我们不知道，也许他会改变主意。当然，Trump 是个白人。那么 Trump 是不是潜移默化的会他这个血缘里面会种族歧视呢？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能明白的怎么讲，因为这个毕竟怎么讲呢，这是美国是一个 melting pot， 这个 melting po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是这个移民的国家，是美国的这些文化是有很多国家把它集中在一起。所以说你说哎，这个 Trump 他是这个白人总统会对我们华人会有什么样的负面作用，这个很难说，真的很难说。这个同时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
那我觉得华人参政议政还是很重要，如果华人都是团结起来选某一个人的话包括华人本身在施展自己的影响力，那也能够影响这个美国的这个不管是总统层面的或者地方层面选举的一个结果的，多多少少会影响。那你像很多州他赢的时候就赢一个百分点或者两个百分点，那如果这个州的这个华人比例有这么多，全部团结起来选一个人的话，也能改变结果的。
我觉得我深刻的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也好，还是在我们强大的祖国啊，在太平洋的对面啊，这个中国，只有中国人强大，只有中国强大了，中国人团结了，我觉得在美国啊，我们才真正有地位，才真正会受到尊重。这个与哪个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哪个党当选了总统，那么我们华人就有面子啊，或者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很难下这个 conclusion。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Frank，你怎么认为 ，Frank？
我同意Ben刚才讲的，就是说中美两国经济啊，就是互为依赖、互为依补。这个刚才小袁提到的那个华大学生的他这个心态和他的说法，实际上他几个都是不能成立的。第一就是说美国弱了，中国就会好，这个是不能成立。美国弱了，中国不一定是好，因为中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市场，中国每年像这个。向美国市场这个出口这么多产品，如果美国的市场萎缩了，美国经济衰落，它停止进口买中国东西了，中国广东沿海的很多厂都要关掉，中国的失业率要上升，这个它这第一条就不能存在。第二呢，就是他说，那么他后面就跟他说了，就是说那么前面还有一条，就是说Trump 上台就能可能把美国搞差，这个也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 Trump 就能把美国搞差呢？没准 Trump 把美国搞得更好了呢。所以这个他就是他几个说法都是不对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认同他这个事情。这个至于说 Trump 当选会对华人有什么影响，我觉得确实也是需要时间来看，因为在 Trump 竞选过程中间他没有太多的提到就是说对少数民族会采取什么政策啊，他这个没有具体的讲这件事， 他对华人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男女同厕的问题啊，像这个华人很多华人家长特别关心的这个教育方面的，
不是针对华人的，他是针对所有，这个是针对所有人。
对对，就是说，就是说对华人的影响，因为华人关心这些 issue 嘛。
嗯，
所以那么华人很多为什么去有一些华人去支持这个 Trump 呢？他就是希望在这些方面。
这个是还有一个像加州有叫 AAA 什么那个，
对对，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嘛，还有他的那个。就是这些教育方面，
他们原来
觉得没有具体阐述他的立场。
不，原来他就是华人觉得希拉里是支持这个，就是
平权法案，
平权
法案的。然后呢，嗯，川普好像是不支持的，所以华人很多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支持川普了。
其实关于平权法案呢，我觉得也有必要说两句，就是说平权法案不光是在教育上，在就业，在做生意，比如说像。Band 少数民族企业，他在如果他去背的这个 Federal Contract， 他按照平权法案，他有一定的优势，知道吗？他会得到一定照顾。
对，
这个平权法案就包括我们很多少数族民族，这个华人啊，或者亚裔啊，或者黑人，去到大公司去申请工作，有的公司他雇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出色，而是因为你可能是一个少数民族，或者是你是女性，是平权法案这个的影响。这个就是美国民权，
但是就那个学生就学呢，就是、
对学生就学这件事情是
名校啊，
引起争议最大的就是在华人家长里引起最大的事情，就是说在学校的就学中间，这个民权法案就是说要根据族裔背景来照顾一些
对对对
弱势的群体，这个我觉得确实也是需要来一个平衡的考虑，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就是说他全错了。如果他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族裔的人他可能根本上不了大学，上不了好大学，但是不能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排斥更多优秀的亚裔的一个借口，这个我也是觉得需要就怎么样来 balance 这件事儿。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我是觉得这样
估计会花很多时间讲，
我们
当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NBA 的那个选秀为什么不照族裔来，比如说多分几个华人啊什么，
对啊，
那这样子就没办法打了，这个
是啊，所以这个
不是完全是看你的本事，
就是要看能力嘛。
对啊，这样子平权的话，就看能力的话就不需要。
但所以这个事呢，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就是说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比如说啊，我的生意我要照顾啊，因为我是弱势呢，或者说我们这个就业的时候，等下考虑一些，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拒绝了呢？我们也没有拒绝，就是说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接受，对我们没利的我们就不接受。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就是说包括整个民权运动，包括对黑人的组织的一些态度，其实美国六十年代甚至可以说从五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推动，黑人是冲在最前面的，华人和其他亚裔是搭了顺风车，虽然有一些亚裔 也参加了这个，也做出了一些贡献啊。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不知不觉啊，快到尾声了，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只能长话短说，就是你们认为这个川普作为就是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对中美关系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希望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
当然他当选这个构成之中呢，为了多拿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个选民的这个股票，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他会不会加那个税45%，还有甚至
这个
肯
定做得到，他是讲过这句话，
是那个贸易就是货币操纵国啊什么的，
对，他是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中国的今天已经不是30年以前的中国了，所以说他有很多东西呢，他即使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因为他要通过美国的国会先去投票，美国的国会通过以后，他才可能先去跟中国这样这个那个的去谈判，对不对？这是很难做得到。我希望呢，当然就是说从作为一个美籍华人，我希望Trump 的这个 leadership 会帮助中美关系的这个搞得就是说越来越好，不希望就是说他在任的这个4年以后，这个4年之间啊，就是说中美关系的越走越恶化，我不希望他们。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说，您是不是觉得川普是比希拉里更好的一个选择？
We don't know， 时间会告诉我们。
嗯，
从我觉得可能他在外交政策上他可能会比希拉里更务实，因为他是商人，他其实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考虑啊不是很多，像克林顿像小布什他们当时就是有一些是出自意识形态上的，
对，经常就是拿人权、
啊、拿人权、哎、拿这个自由民主啊，就是
川普可能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川普是一个商人，他这方面的这种追求啊，可以说是他不是特别强烈，
嗯，
所以他很多东西竞选时候说的话，他一旦入主白宫以后，他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这个经济体，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或者是 vice versa， 这个反正这两个国家这个关系是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对，是最重要的，对、
嗯、
我想是他一定会采取一个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因为在国际事务中间，这个我上次也说过，就是你不可能甩开中国，你也不可能跟中国一直采取一个对着干的态度，否则你在联合国很多事情你都没法做，你的决议安理会联合国中国给你几个否决权你根本谈不下去，在朝鲜半岛，在东南亚，包括甚至在现在一些非洲啊，在拉美的很多地方，它都需要中国的合作。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尾声，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就是华宇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宋晓南先生，还有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也感谢博雅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在节目最后，你们能不能每人说一句话？
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今后的这个四年，我们华人在美国呢，就是说，可以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同时更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所以不是八年啊，
对，我是希望就是说。这次支持川普的很多人在四年之后就是不要失望，换句话说希望川普能做一个好的总统，能达到一个就是说把所有的美国人团结起来，把美国这个建设得更好。
对，我也是希望川普可以像他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人一样来做一个非常好的总统，不要让大家失望。然后我也希望华人可以更加团结，可以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到。
好，我们也相信川普昨天在胜选的时候说他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啊。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谢谢。